感谢主，今天经历了非常多神的恩典，从早上，从师母的分享，在那之前的敬拜，还有领圣餐到下午的见证，真的是非常多，感觉到神的恩典，神大能的同在。阿们。今天下午我们相信神会透过这篇信息对大家说话。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我们把整一章都读过来，一共有27节，不是很多。我们弟兄先读好吧，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一节。来，弟兄先读《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翻到了吗？好，第一节，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希格拉住了2天。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大卫做哀歌，调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基利波山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英雄何竟在镇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没。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寻求你的面。主啊，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再一次恭敬仰望在您的手中，我们在这里恳求您透过这段经文，透过其他您的话语，主啊，来对每一个来到您面前的您的儿女来讲话。主啊，使用这个信息成为造就我们的灵粮。感谢主，把以下的时间交在您的手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这段经文是我们平时读的比较少的一段经文，它描述了一件似乎看似毫不起眼的一个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但是我在读这一章的经文的时候有领受到神给我的感动，所以想分享给大家。这个经文里面出现了几个主要的人物，讲到了一个事情是这个原来大卫的前面的以色列王扫罗和他的儿子这个约拿丹以及其他的以色列人在打仗的时候呢，很多的人都被杀了，都战死了，那其中呢也包括以色列王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大卫这个消息是从一个亚玛利人的从以色列的营里逃出来的士兵的口中听到的。我们今天要主要看大卫是怎么回应他所听到的这个消息。在去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环节，是在上面出这个圣经的知识问答题，大家还记不记得？其中有一个题是关于大卫的，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都不记得了。对，嗯，还记得名字的意义是什么？大卫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里面给了几个选项，其中好几个是这个障眼法，就是让你们去猜测的，其中包括全身有毛啊等等这些。其实大家很，我记得猜了第四次才猜对吧 ？ABCD 应该是四个选项，可见大家要对这个圣，当然它不是圣经里的内容，主要是我们一个作为一个知识来了解大卫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还是恩伟说吧，大卫的可爱的，对，大卫的名字是可爱的。圣经里大家知不知道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如果你去查的话，你会发现在圣经里你找不到第二个人得到这样的一种荣誉，他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也就是他是被神所爱的人，可见他的神的眼里是不一般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卫这个人是一个这么可爱的人，是一个这么合神心意的人？也许大家会说，大卫真的有那么好吗？我不那么认为。那你看呢，大卫他做了什么事情吗？我们看到大卫在他的士兵外出征战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家里悠闲度日，一觉睡到了正午，太阳都已经很高的时候再起来，很悠闲的在踱步。这还不算，他在散步的时候，他又看到这个正在沐浴的这个拔示巴，然后呢和他犯了奸淫。这还不算，然后呢因为拔示巴的这个怀孕，他本来要掩盖这个他的罪，他要召这个乌利亚，就是这个拔示巴的这个先生从这个前线回来，说你回去跟你的妻子享乐几天，他要借着这个事情呢掩盖他所犯的这个罪。可是呢乌利亚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他没有答应大卫的一个要求，他说大家都在打仗，我怎么能回来呢？他没有回来，大卫见之计不成呢，他又想了一个更加恶毒的一个计谋，他就呢命令约亚呢让这个乌利亚，把乌利亚派到这个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去，就让他战死好了。结果正如大卫所愿，乌利亚就在一场战役中战死了。在这之后，神透过先知拿单把他的罪告诉了他。所以说你看到大卫他犯了很多的罪，其实在圣经里头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如果我们再说像旧约里很多的人物，比如说摩西也好，像其他的一些其他的人物一样，他们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是一种我们遥不可及的一种存在。但是大卫绝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和你我一样的一个这么一个人，他是有他的血气的一面，他也犯过许多的错误，甚至他犯的错非常的大。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如果这样一个大卫，他而且他好几次还说谎，他通奸然后杀人，对子女管教无方，上行下效嘛，所以在他家里也发生了这种许许多多的悲剧，最后他的被他儿子这个让他的从他儿子引起了一个叛乱，这个国家这个国还有他的家都是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我想跟他的 罪犯的罪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这样的大卫为什么他还被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觉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刚才在这个读的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里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这个亚玛利的这个少年人从以色列的营中逃出来，他从这场战役当中他生还下来，他跑到了大卫的跟前。他来做什么？他来向大卫报一个消息。他说扫罗和约纳丹还有很多以色列人都死了。这个亚玛利人这个士兵呢，其实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盘，大家看到了吗？他知道这个大卫是扫罗所追杀的人，那也就是说这个扫罗是大卫的对头。他照扫罗所吩咐的，就像他在战场上照扫罗所吩咐的，他把扫罗的那个最后残存的一点生命给他了结之后呢，他突然想到这一点，他心想，他心里非常的美啊！你想他想，这不是天赐的良机吗？这下我要得到大卫的赏赐，我要借着去邀功得到大卫的赏赐，我要出人头地了，要飞黄腾达了。所以他就拿着扫罗的这个王冠，还有他的这个手上的镯子，来到了大卫这里来邀功。那肯定是要被厚待的，一般来说，是不是？照一般人的理解。但是我们来看大卫的反应，我们看十一节和十二节，他先听到了扫罗和约拿丹战死的消息之后，他的反应。十一节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大家看到大卫的反应，他是一种极度的悲哀表现出来，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色列人喜欢撕裂衣服，表现他非常强烈的一种愤慨，或者是一种悲哀的一种情感。他撕裂衣服，悲哀哭嚎，而且还进食。而且后面我们注意看的话，会知道大卫不仅没有照着这个亚玛利人他所打的这个如意算盘来奖赏他，他还义正言辞地斥责了他，并且审判了他，把他处于死刑了。我第一次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的理解非常的浅显，而且非常的属人的这种想法。我当时觉得大卫做的也太绝了，这个人好歹也是把你仇敌的东西拿来给你，你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我们看这个时候，看大卫的反应的时候，会发现他和这个约拿丹是这个情同手足的。大卫对约拿丹的这种哀叹，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奇怪。约拿丹死了之后，他非常的伤心，这是非常好理解的。但是呢，扫罗又怎么样？我问大家，如果有一个人，他因为嫉妒你而设下了阴谋，要害你的命，四处追杀你。追杀你的时候，然后你两次饶了他的命，他还要追杀你。当你听到这个人死了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有人就笑了。差不多，我觉得是这种反应。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出一口气，我说终于松了一口气，而且呢，我不用太自责呀。如果我是大卫的话，我心安理得。因为我没有恶待他，没有恶待扫罗，我甚至对他仁至义尽了。他的死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更甚者，我们可以感叹神的审判多么的公义，恶人有恶报，是不是？扫罗你也有今天啊，等等。一个作恶的人死了不是活该吗？等等，我们都可以这么去想的。你绝对不会想到大卫有这种的反应。我在读到大卫的他的这种反应的时候，我受到深深的触动。为什么呢？我们人在许多的时候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要怪我说的难听，说的很直白。扫罗追杀自己的时候， 可以说一些好话，做一个缓兵之计。如果我们想的话，大卫之前他说的话，他可能也就是缓兵之计嘛，因为大卫这个扫罗要追杀他。可是现在你会发现，扫罗和约拿单已经死了，在这个时候他的反应，你会发现原来大卫之前对扫罗的这种敬畏，不是因为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他为了自保而伪装出来的一种表面的东西。你看他对扫罗的哀悼，弟兄姐妹，你能在这种在这个字里行间里感到一点点的这个虚假和这种诡诈吗？找不到的。我被大卫那颗正直单纯的心深深的打动了。我在读的时候突然就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喜欢大卫，大家明白了没有？我们再看，因为他有一颗单纯的心，而且他的心是向着神的，他的心思意念是常常摆在神的面前的。当他提到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的时候，他说他应该受到敬畏的，应该受到我们的尊荣。 OK， 因为是神立的扫罗为王的，不是人立的，他有从神那里领受的恩高和荣耀，他不敢对神所高抹过的这个受膏者呢幸灾乐祸。他敬畏扫罗，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敬畏高扫罗的神，他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不敢怀诡诈的心思意念。如果你再读后面，你会知道这个大卫做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还有一次在第四章同样有一个人要向大卫去邀功，也是非常的很不幸的，他遇到的是一个义人，是一个神看重的人，大卫呢对他进行了一个公义的审判，跟这个人的下场差不多。如果大家还在想为什么大卫就有这样的特权被升为神的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也许有人会拿他和扫罗做一个对比。扫罗在圣经里被他就是出现的是这样一个失败的角色，但是你仔细去想一想，这个扫罗在圣经所记录的他们所犯罪的这一方面到底哪一个更甚？其实如果你看的话，其实大卫被记录下来做的这个错事其实是更多更明显的。我们不是说扫罗很有意，他做的事情也是不对的，但是从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大卫这个罪看起来是比扫罗更加的明显，而且数量更多，带来的结果非常的影响非常的大。但是呢，大卫身上有扫罗所没有的一种特质，就是他在神面前有一颗正直单纯的心。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对比看得比较清楚，比如说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三章，我在有一次的分享当中讲到了这个扫罗的他的一些事情。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三章，在当时呢，扫罗被刚刚被这个高油涂抹做了这个以色列人的王，可是呢他很快就犯了一个错误。十三章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要和这个非利士人征战，他们在征战前呢是要献祭的，献祭的这个权力呢，大家注意是不是在扫罗的手中，而是在当时是在撒母耳的手中，没有这个祭司才可以献祭的。他和撒母耳约定了一个时间，可是呢第八节说到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开始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局面。这个时候扫罗是怎么做的？他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等等。大家注意到，其实扫罗他知道他该做的事情是要等到撒母耳来了之后呢，让把这个献祭的这个主权是要给撒母耳，让撒母耳去献祭的，这不是他有权柄去做的事情。 但是呢他看到这个周围的环境对他非常的不利，因为左等右等撒母耳没有等到，结果呢这些百姓们都已经开始离开他，已经要一哄而散了，他觉得这样不行，我要做点什么。他在这时候大家注意，他没有求问神，他也没有等撒母耳到来的时候才开始献，他就擅自做决定，叫擅自勉强献祭，这是他自己亲口说的，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大家都知道，因为在这个事情后面得到了从撒母耳这边口中出来的一个宣判，就是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个合神心意的指的就是大卫。这是扫罗的情况。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同样的撒母耳记上的第三十章，这个时候是讲的大卫。大卫在这时候也遇到了一场危机，是什么危机呢？是亚玛利人在侵略他们的地盘的时候呢，是攻破了希格拉，而且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然后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只是哭到没有力气，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的家人被一起掳走了，不光是大卫的家，还有其他的人。这个时候呢，第六节说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他面临的这个问题比扫罗其实还大，因为扫罗是面临的人心涣散，大家要离开他。可是在这个时候大卫要面临的是众人因为大卫没有保护好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的财产，他们发怒要用石头打死大卫，他面临自己的生命危险。但是大卫他的做法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他是怎么做的？第六节的后半段说到，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接着呢，第七节他说，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这是圣物。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来到比索西等等，他就开始去追赶，并且他追上了，并且把他的家人还有其他人的家人还有这些财物全部没有一点损失的全都要了回来。大家可以看得到扫罗和大卫的区别了，是因为扫罗他倚靠神的心不坚定不单纯，然而大卫却有一个单纯的心，他是单单的依靠神，全心的依靠他，而心里坚定。大卫向神有一颗单纯的心，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都是罪人，但神爱世人，叫我们今天能够领受他的恩典。我们知道神很爱我们，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更加的渴慕和追求神，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要成为他喜悦的人。阿们。他很爱我们，但是我们要讨他的喜悦。我感谢主，我们阳光教会是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弟兄姐妹们都是讨神喜悦的儿女，因为大家都很单纯。大家自己不觉得这样吗？是因为你们没有对比的对象。我在这里讲的话不要说出去啊，我是在神学院还有在其他的教会对比的情况下，我可以保证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是非常单纯的爱主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很骄傲的，我觉得是神的恩典，不对比的话是不知道的。你会觉得这不是很理所应当的事情吗？爱主啊，然后来礼拜敬拜神的投入， 信实的做十一奉献，做其他的侍奉，单纯的追求他，向他祷告等等，这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的。在我们基督徒的当中，整个来说，其实有这样的单纯的信心能够去依靠神的人，我觉得是少数。而且就算这个时候我们有单纯的心，恐怕你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未必一直能保持有这样一个单纯的心，一直是在这样的跟随神。我非常的感谢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心放在我们阳光教会。我觉得一个复兴的教会是因为这个教会有一群单纯的人。我觉得复兴临到一个教会是因为这个教会有一群单纯的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五旬节的教会，圣灵的工作是透过一群有单纯信心的人，他们在聚集在一起，在盼望神的圣灵的浇灌的时候，得到了上天的能力，所以才开始了五旬节的运动。当时在1910年左右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个伯特利圣经学院，那个圣经学院的教材不像现在这么的丰富，我不知道是他们可能是故意的，他们的教材只有一种教材，就是圣经，他没有其他的系统神学啊、历史神学啊、圣经神学的书都没有，他们只是用圣经，他们相信神会透过圣经可以给他们足够的教导。那当时呢，这个学校给神学生们派了一个作业，说你们去查找关于圣经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些地方。最后呢，他们都有同样一个感动，有圣灵的这样的带领，找到使徒行传。所以他们就这样单纯的去祷告，迫切的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当时就有一个姐妹，你就像描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他讲出了别国的话，讲的什么话？讲的是中国话。然后呢，后来别人拿着一张纸让他去写，他写的歪歪扭扭的，大家一看，原来写的是中文，是汉字。那个人大概没有，肯定是没有学过汉字的。他们经历了这个之后，再有了从这个阿兹萨的这个大街的复兴，从这个一个黑人牧师在。从他那里开始，这个复兴的火种从那里开始传到世界各地，也传到了亚洲，传到其他的地方。这就是一群单纯在寻求神的人，他们的祷告所带来的复兴。我想我们教会会看到更大的神的作为在我们当中，阿们，我相信这一点。透过读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知道像大卫这样单纯把他的心摆出来，单纯向神的人是讨神喜悦的人。我们刚才读到了诗篇的24篇的这个经文，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翻到诗篇的24，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也有一首歌是讲清心的人，第24篇说，我们刚才背诵了第3节到第6节，第三节到第六节是这么说的。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是这么讲的。这边讲到有一个正直单纯的心的人，也就是守节心清的人，他们要得到几样好处。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可以，第三节说，他可以登耶和华的山，可以站在耶和华的圣所。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可以亲近他。这不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在追求的吗？大卫在诗篇27篇这样写道，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大卫他的一生的心愿，就是要来侍奉耶和华，来到他的殿中，就是在来到神的同在当中，就是可以亲近神。第二个，说到这个人可以蒙神的祝福，就是第5节的前半段。十诫的 第二节的时候，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六节这样说道，神亲自宣布说，宣告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大家注意到，这也是在讲这个不可以拜偶像的这个事情。主说，不拜偶像的人，专心爱我守我诫命的人，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就是说我要把极大的祝福赐给他们。不可以拜偶像，要专一的爱耶和华你的神，如此这个人才能够蒙福。这是讲的祝福的唯一的一个必须有的条件，就是我们是要一个有一个单纯的只爱耶和华的一个，不可以有其他的，不可以有二心，要正直，要单纯去单爱耶和华我们的神。第三个讲到我们可以成为义，第五节的后半段说，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当我们把自己的心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一心追求圣洁的时候，因为神悦纳这样的人，他可以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叫我们成义，是因为我们可以单纯的爱他。我们在这里要思考，一个人他如果有一颗心是单纯的心，而且是他向着神的心的话，他会体现在什么地方？从在神的面前，我觉得总归来说，这样的人他是回归到小孩子的样式，他有这样的一个样式。具体说来，这个人如果他是有一颗单纯的向神的心，他是以心灵和诚实拜神的人，他是以心灵和诚实拜神的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谈到的时候提到了，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耶稣说，我们拜神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说，是否和神，是否是真正的敬拜神，和敬拜神的场所没有关系。就算你有再漂亮的教堂，没有人发自内心的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话，这里面不会有神的同在。反之，如果有我们是这样的单纯的爱主去敬拜他的话，就算就像我们中国很多的教会被查的时候，我们可以坐在外面，可以坐条凳的，可以敬拜神，照样有神荣耀的同在。我们教会也是一个以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一个美好的场所。我们的敬拜是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特别的在我们的音乐的敬拜当中，我常常可以我的灵被神提升，感受到神荣耀的同在。我有一次在我做神学生的时候，我回来刚是这个王也在带敬拜，我当时是在有其他的乐器的服侍，我当时在这个敬拜当中感受到了神非常荣耀的同在，感觉到神的降临，神的国的降临特别的强烈，我就感觉被圣灵充满。当时就是有一个词叫做单纯，就印在我脑子里，我觉得这是我们教会，是神给我们教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财富，就是单纯。我当时我就明白了，原来敬拜神不在于我们的乐器可以弹得多好，打得多好，也不在于我们的歌声有多美，你的音有多准，最重要的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用心灵和诚实单纯的来敬拜他。我又要黑一下我们的神学院，不要讲出去，我们的神学院的神学生们的技术非常的好，他们技术非常的好，就是基本接近专业的了。但是我要讲实话，就是我在那里神学院里面，在这种这么强烈的神的同在的这种敬拜，我经历的不是特别的多，不是没有经历过，没有我们教会这么的强烈。我们的技术照他们差得很远，说实话我们还有很多的进步的空间，但是我们在灵的敬拜这一块，这种单纯敬拜神的这个方面，我们是很棒的，其实大家知道吗？阿们，我是很棒的。如果一个人他有一个单纯的心，他会是一个谦卑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谦卑。小孩子如果他依靠他的父母，他不会因为自己的骄傲而有一点犹豫，有一点点犹豫去不去依靠他的父母。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个有一次他把神的约柜迎入大卫城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我们今天唱歌还唱了，大家知道是哪段吗？我考你们一下，临时 大卫，我们唱到耶和华喜乐灵里有一段关于大卫的，像大卫怎么样？当时跳舞弹琴赞美他，当时主要是在这边讲了，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第六章的主要是我们要看这个第十四节。他们把这个耶和华的约柜迎到大卫城的时候，十四节这样说：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大卫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在神的面前，约柜象征的神的同在。他在神的同在里头，可以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又蹦又跳的，他的极力的跳舞，他还不是单纯的扭动两下，他是极力的在跳舞。但是呢，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不太愉快的一个事情，他的妻子这个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上瞄见他，哎呦，看我们的王在做什么呢？这个时候大卫，大家知道吗？大卫已经是，他是全以色列的王。大卫在第五章已经描述，大卫已经做了犹大和以色列的王，他是整个统管整个这个以色列地区的王。这样的一个王，他把搞的这样的一副形象，他在极力的跳舞在神的面前，所以被这个叫米甲的他的这个太太嘲讽他。你看你做的这个事情也不知道丢人吗？在这里又蹦又跳的。但是大卫回应他说，大卫这个回应我非常的喜欢，而且我非常的感动。大卫在这个六章，大卫的六章二十二节，我们看这一段，他说：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有尊敬我。我们在神面前摆低自己，不表明我的身份就非常的低，不表明我们是不被人尊敬的。大卫是一个很荣耀的王，其他人都会尊敬他，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可以放下他做王的这些荣耀，他可以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谦卑在神的面前。如果这个人有一个单纯的心依靠神的话，我说单纯的心的话，他是一个全心依靠神的人。我们还是要讲大卫，大卫凡事都求问神。如果你读这个如果你在读撒母耳记上下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地方大卫都在是在问过神之后，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做，神告诉他可以做，这个时候大卫才会去做。他不像扫罗去擅自去做什么事情。比如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当大卫他的家眷还有其他的以色列人的家眷还有他们的财物被亚玛力人夺去的时候，照一般常理我们肯定义无反顾马上就要去追啊，但是大卫这个时候他先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问神，神是不是你的心意在这个时候让我上去，我上去可不可以追得回来。大卫凡事都求问神。大卫他的出身是其实是从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出身，因为他是一个放羊的，大家都知道，而且他在众弟兄里面是最小的，而且是最，我想当时他的爸爸耶西是不是太看好他的。撒母耳来选这个新王的时候说你儿子都在哪儿，结果他把除了大卫以外的儿子都召过来了，就没有召大卫过来，所以他们对大卫没有寄予很大的厚望。大卫大概也不是那样像扫罗一样有一个非常高大那种高大俊美的形象。这样的大卫在他牧羊的这样的生活当中，我想他和神建立了非常美好的个人的关系，他和神单单的相处，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在野外放羊，而且他也学会了神才是他唯一的依靠。所以在他打败，我们可以从一个例子，就是在他打败巨人哥利亚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大卫他所依靠的是神，而不是先进的武器或者是他的这个他的武术他的能力。所以神这种至高的智慧和能力是大卫可以完全安然的信靠的，这是他心里的一个确信。我在讲到说 回复小孩子的样式的时候，我在这里要联想到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些是刚信主的，有一些是老基督徒了。我不是很喜欢老基督徒这个词，因为常常在我的印象里是一群没有生机活力，一群没有单纯在爱神追求神的这样一个印象。当然属灵的成熟非常的重要，但是在灵性上面我们不要做一个老基督徒。我有一些经历想分享给大家。我在几年前开始学习神学，进到神学院学习神学，我学到了一些知识，通过在教会的实习，其他教会的实习也开了眼界，看到了一些东西。我也学会了在学校学到的更加辩证的去思考一些问题，产生的结果是我更多的是每次开始用我的理性去认识神，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单纯的去信靠他。我以往是一个人很喜欢拿着吉他敬拜神的，如果偶然被碰到的你们会知道，我一个人在教会的时间当时也非常多。我说实话，我个人的兴趣爱好其实没有很多，所以当时我很多的时间都是花在拿着吉他在敬拜神。我每次敬拜的时候，我可以非常感动的泪如泉涌的可以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我跟他讲多么的爱神，而且神的同在非常的强烈。那是当时的我，但是有一段时间里，在我发现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我有很多的经验的时候，也不是很多的经验，也不是很多的知识，只是对我来说，当时来说是很多。我开始更相信我的理性，但是对神那种单纯的信靠，我发现在我里面越来越少了。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我发现我的灵在枯干。尽管我的知识在不断的加增，直到有一天，我在这种很就是我的灵里，就像这个今天李爽分享的，你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感觉不太舒服，就是那种是圣灵在我里面，他有圣灵的忧伤。我们已经很多事情会引起圣灵的忧伤，直到有一天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圣灵在跟我说话。他说你凡事都要经过你自己的理性再相信神，是你的骄傲，而且后面还补了一句是你的罪。我当时吓了一跳，他大概也就五点钟左右，平时没醒那么早的，一般早上差不多那个点醒来都是神对我说话的时候，突然说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你的骄傲是你的罪，这种过于的理性。我当时非常确信是神跟我说话了，然后呢，我非常的害怕，我也开始向神来呼求，神呐、啊，我向神说，神呐、啊，求你把单纯爱你的心再次放到我的里面来。我的知识还有所谓的这些智慧，成为了拦阻你我之间的一个障碍。我求神说，这些东西我全都不要，你都拿去吧。当然神肯定不会把我变成一个傻子，但是我求神，我宁可做一个傻子，我也不要做一个这样的去非常理性不去单纯爱神的人。这是我当时心里一个对神的一个呼求，我宁可做一个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智慧的人，我还是要最初爱你的那颗心。神他正在一点一点在恢复，我感觉得到神在我身上在动工。所以我拿这个见证来鼓励大家，我们和神的这个关系最最宝贵的就是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单纯的我们爱他的这样一个心在我们里面，这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最宝贵的。不要去追求那些没有意义的那些知识，知识也很重要，但是不要把那个放在爱神的心的前面，不要把你的理性放在爱神的这个心的前面。我想到了，我常常拿我 献身的时候的这个我的经历来鼓励我自己。我在稍微走偏一点的时候，我就会回想，我就告诉自己，我当初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神。那当时神呼召我的时候，我等于是把能抛弃的都给抛弃了，我家人等于是也是差不多被我抛弃了。当时师母从中介入，挽回了我和我爸爸的关系。其实如果当时不那个什么的话，大概就有点被逐出家门的那种感觉。在非常僵的时候，我非常的单纯，我当时知道的很少。我当时那是在2012年的7月份的，当时我在被圣灵充满时间也不是特别的长，但是我当时非常单纯的在渴慕的寻求神。当他在把他的心意显明给我，说他要拣选我做一个传递他话语，做他的传道人的话，这个时候我感到一个极大的荣耀在我的身上，我非常非常的荣幸。至高的神拣选了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非常非常的有那种大的喜乐。我好感谢神选用我这么一个好像看似不中用的一个人。我当时把我所有的我的这些理想，我不应该讲是从我这里有这样的想法，而是神把我心里的我的爱的东西，把我的理想，把我的这些志向全都给夺去了。所以当时就在那几天的时间里，在我身边的周围的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一切，在我面前都已经是在一瞬间失去了它的光辉，一点都不夸张，叫粪土也可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很奇妙的，不是我自己非常的突然变得很爱主，而是神他把我的心拿去了。我想他也是看中了当时我有一颗单纯的心想跟随他。我把这个当做我自己的我的一个原点，当做我的一个起点。我相信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在你们的生命里头也有这样的一个原点。我要问大家，你有多久已经没有在神的面前单纯的表达你很爱他，你泪流满面，你可以很畅快的向他倾诉你的感情？你有多长时间没有这样感动的经历？所以大家要把握这样的，一定要把握住，我们不能够丢失在神面前那颗单纯的心。启示录的2章1到5节讲到了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向老约翰显现的主耶稣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我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段经文里领受到一个很迫切的现实，就是我们要去思想我们里面的最初的那种爱心，最初爱神的心，寻求他面的心，依靠他的心有没有在我们里面失去。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像以弗所教会一样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再一次把最初的这个爱心，单纯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我想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单纯的心，他向神的话，表现在他的人际关系里，也会表现在很多的方面。他在人面前会表现出他是善待人，没有虚假的，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是一个很通透的人，没有任何的隐藏，没有任何的诡诈在他心里面。圣经说爱神也当爱人，爱神第一，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从来都是放在一起的。而且在雅各书的3章9到12节，我们可以读到一段非常好的话语，是这么说的，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 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同样的一个口，你不可能说我非常的爱神，但另外一面那个人我怎么那么讨厌他，我怎么那么恨他，我怎么那么嫉妒他，很多的事情我不能够原谅他，我很讨厌跟他在一起，跟他没有办法很好的相处。我在这里要分享给弟兄姐妹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单纯爱神的心，要鉴察我们的行为，你和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处在一个非常单纯的关系当中，我们在对我们弟兄姐妹表达我们的爱心的时候，心里有没有怀这些虚假这些诡诈在里面。我想神都在鉴察我们，让我们带着一颗单纯的心做到爱人没有虚假，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感谢主，如果一个单纯爱神的心，有一个人有一个单纯爱神的心，他会爱身边的人，他会表现出很多的爱来给身边的人，给他弟兄，但是呢他对这个罪是很恨恶的。因为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亲近神的人，他的心是向着神，他是圣洁的，他有一个清洁的心，他容不下这些恶事在他的心里头。我在今天讲到才突然，刚才下面才刚想到师母的一个给我们讲的一个事情，不知道用在这里合不合适，我再姑且用一下。师母在曾经在听到有一个姐妹来向她跑过来跟她说，师母她哭着跟她讲说，跟师母讲说，我在打工的时候被这个客人有非礼，就是有这个 sequala 的呢，不知道是被摸了一下还是怎么样，就是在拉面店，她是在一个给上菜的一个姐妹。师母当时说什么？师母说，你怎么不把那个面直接泼她脸上去？我在听到刚开始听，哇，师母好厉害。我后来我才慢慢的明白，我当时在听到，在后来也看到类似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心里开始有了跟师母一样的这种冲动，不知道要不要学才好，但是我没有做出来。但是这种心里的那种对这种事情的那种不能够容忍的那种程度非常非常的强烈，越来越强烈，是因为我们认识神越来越深，我们不能够容忍这些罪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当我们看到这些恶事的时候，我们是在恨那个罪，不是在恨那个人，对不对？我想师母没有在恨那个人，师母在讲的是这个罪，这种污秽他不能够容忍。当然大家不要太表现在你的行动上就好了，我可以为他祷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话语去严厉的去指责这个，去纠正这些错的行为，这个罪的行为。 OK， 所以一个这样单纯爱神的一个人，他会表现出这种对恶对罪的这种恨恶。同样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头，我们不允许，已经不能再允许任何的罪成为我们的辖制。如果我们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圣灵充满有很多的好处，给我们传福音的能力是最大的一个，另外它可以带给我们属灵生命上的突破，让我们更加的亲近神，更加对神的带领敏感。今天李爽做的见证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他讲的就像教科书一样，他开始对圣灵所想的事情更加的敏感，知道这个事情是神正在引导他。同时呢，我想他也会经历到，其他的人也正在经历到，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话，我们就越来越讨厌我们被某些罪支配着我们。我们不能够允许任何的罪辖制我们。大卫在圣经里说，求你鉴察我的心，好，不叫任何的罪，不要任何的罪辖制我，你来鉴察我。所以如果再有任何的罪在我们的心这个来辖制我们的时候，我奉耶稣的名把它来挪去，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再一次来净化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像一个吃奶的婴孩的一样一个单纯敬畏神的心，敬畏他的圣洁的这样的一个心放在我们里面。没有办法讲得太全了，时间到了，我想 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学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愿望，也是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成为一个神喜悦的人，阿们。所以我们要在他面前做一个真真正正的没有诡诈的心理正直良善的一个单纯的人，有把这样一颗心求神放在我们里面。如果你已经离这个心比较远了，我就像我们读到启示录，耶稣正在告诉我们说要重拾起初的爱心，让我们回到原点来。神看重的，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单纯的向着他。让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我们没有高言大志，主啊，我们没有超人的智慧能力，还有我们的富有，主啊，我们只是一群平凡的人。主啊，您的拣选正是因为我们单纯的回应了你。主啊，我们在这时候祷告，主啊，你借着这个信息再一次让每一个听到的人来检查自己，回想自己，反省自己的生命。主啊，我们是否离开那个原点，也就是最初单纯爱你的这个心。主啊，若是这样，我请求主再一次来光照我们，主圣灵你的活水再一次来洗去那蒙在我们心上的这层灰。主啊，让我们和你没有任何的距离，让我们和你是零距离。主啊，让我们更加的可以亲近你。主啊，把这些拦阻我们和你建立亲密关系的所有的这些事，主啊，来自我们属人的骄傲也好，来自这个世界上的事也好，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在今天要把它挪去。我们感谢你，求你来继续祝福我们接下来领圣餐的时间。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